レルヤ、ハレルヤ。
感谢主。那这个主题经文，这实在是还在操练中。跟牧师讨论，他跟我说，放这段更合适。大家不好意思，下次会选得更准确。那我想，当我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都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角度来出发，就是福音的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就是我们要带人来教会嘛，不认识主的人要认识主。但好像忽略掉了，其实这个福音它不只开了头让不认识的人认识他，更也是过程，上帝要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他，那最后让我们更深的被带到，就是与他的性情永分，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所以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哥林多前书1:30。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在教会里所传递的知识、传递的智慧，其实都是讲到了神自己，是一位活着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这个福音不只是对世人更有用，其实应该更对基督徒来讲是更加的有帮助。我想那个在亚伯拉罕他讲到祭坛，他讲到一个分别的生活，讲到圣洁的生活，其实也讲到一个奉献的生活。因为亚伯拉罕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就是他怎么样在老年得子的时候把他心所爱的以撒，我想他一定巴不得跟他替换，把心爱的以撒放在祭坛上。什么叫做这个全人归给主？那你真的看见在福音真的是不只是对于信主的人，甚至对于不信主的人，大家真的都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有些时候我们想一想关于那个保罗保罗，我真的觉得所有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神学家讲的，但是他提醒我们说富人小孩都要谢谢他因为就是从他开始传递那基督的信息，才把了所谓的这个平等，把那个博爱，把那个生命的价值跟尊严给带给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普世的价值就会觉得人是平等的不论是男女，不论是各式各样，就人有平等的这个权利，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这些的事情其实跟保罗所传递的福音是大有关系的。但另外一个方面，今天我们要来看以撒我们要来讲关于井的故事这是以撒，虽然章节非常的短，几乎都在26章的里面讲到一个井的故事，但更加关乎在我们的关乎在我们的里面当我在思想这个以撒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真的常常想到说，起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一定非常的兴奋或者是我觉得就是我明白了些什么，我的心中或者很有感动觉得非常的温暖，那想做点什么，那我们可能反映在我们听很多信息，反映在我们想要参与在服事，但时间久而久之我们好像感觉剩下的是疲惫我想这个是以撒在传递这个井的事情，就会想到水，当这个井没有水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的感受。我想这个是在以撒的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那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牲畜的，这个牲畜讲的是什么牲畜讲到的就是我们人心里的牲畜，也特别讲到的是上帝看不见的工作。那我截录了一小段关于那个穆安德烈这篇文章，叫神使你与他联合。他讲到说，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一方面是上帝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有我们应该做的事。神的工乃是感动我们去做我们当做的事。神的工是隐藏的，我们的则是明确的。我们悔改，我们相信，我们祷告，我们顺服， 都是我们可以清楚的向人见证，而我们自己有自觉的举动。但是从上头来属灵的激励和能力，则是隐藏的，是人肉眼看不见的。那我邀请弟兄姐妹与我念后面的那个段落，我们的心要蒙引导，明白在我们悔改、相信、接受基督的背后，乃是有神的大能在动工，他激励我们的意志，占有我们的心，以实现慈爱的目的，使我们得以根植在基督的路里。我想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我们要透过这个主题、我们一起要 来思想的。在亚伯拉罕的里面，我们看见他真的是行动力是非常强的人、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漂泊、他开头讲那个荣耀之神显现，吸引我向前，然后地上一切事物不再紧紧相连。我觉得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诗歌跟他的这个歌词，然后就看到那个就是他因着那个上帝的话一往无前的那个信心跟那样子的行动力。但其实今天若果福音、若果这个列祖的故事里面没有以撒的话、那可能会发生一件就是、那个八点档很常出现的事情、就是什么，你可以得到我的人，但是你不能得到我的心、就是很容易在各种，我现在不太能举例，但我相信大家看过一些芭拉的电视剧，多少都会看到这类似的剧情，你能得到我的人，但是你得不到我的心。你们想想看，我们想想看，那个以撒的起头，孩童的时期是伴随着亚伯拉罕第一次出现在那个圣经里面，被献在那个祭坛里面。如果就着外面的要求来讲、我想基督徒的楷模了吧，他这叫做全人献祖、物理上的有没有直接就躺上去了、但是你会看到，就是上帝要的是我们整个人是关乎到、我们的心。好，那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在讲这个深处的生活，也讲到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以神为乐。在我们之前、拍过那个、耶稣降生的前传嘛、我觉得玛利亚的这两句话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美、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想这个在前面我就 先给大家，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思想关于以撒的故事。我想以撒的故事其实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单纯，它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隐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以神为我们的快乐。而这个快乐、我想就是可以让我们去经历到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的生活。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召聚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把那启示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个人所听到我们当听的话。主啊，把那一两句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里面的深处、让我们反复的思想、让它像是泉水一样的、涌出来、直到完全占有我们的整个人。主啊、愿你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带领我们等一下所有聚会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个整段故事，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开起头的时候、圣经二十六章一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的日子有一次的饥荒，而以撒呢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他呢就前往了基拉尔这个地方。那神这个时候第一次的 不只是向他父亲显现，这一次神亲自的来向以撒显现，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那我想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上帝会这样说，他到基拉尔到底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说。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关于地图，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下这张地图。大家看一下、 在这张小张的图里面有大概讲到以撒的路线，就是从这个毕尔拉海莱这个地方往那个基拉尔方向走。看起来没什么，那你对照着大概左边的这个东西来看，你会发现基本上基拉尔呢，它就是在那个红色的这个就是红色到这个 绿色的那个条线啦，就是这边大概这个位置附近，然后呢要接到红色的线。那你再看一下上面红色的线代表什么啊？代表国际大道。好，我跟大家讲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以前的路，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啦，最早开发出来的古道都在哪里？都在海边，所以其实这个中东地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把它大概翻译一下，以撒的行为是什么意思？他来到基拉尔的意思就是准备要上高速公路了，然后要下埃及，直通埃及的路线。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神就是这样子。他虽然看起来是往上走，但神叫他不要去埃及，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已经知道其实基拉尔这个位置也是迦南的边边的啦，就是再走下，再走也要出去了，所以他依然停留在这个迦南的边缘，但是他其实心中正在考虑的事情就是他要不要直接走到那条国际的路线，沿着海就一路的下到埃及里面去。啊，所以这个事情就讲到了，就是以撒这个时候叫做什么？人在埃及，人在迦南，心在埃及。那迦南，我们讲到它是以马内利的境界，它是预表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一个基督徒好像在主的里面，在应许之地的里面，他应该得到的就是所谓牛奶与蜜之地，动物的精华，植物的精华。讲到的就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可以享受丰富、满足、平安还有喜乐。但在这样子的应许之地的里面，在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里面，怎么会遇到饥荒？怎么会觉得干旱？怎么会觉得不满足？主的爱也不像从前那样激励我们，摸到我们的深处。就好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历，有些时候心中在可能比较烦的时候，像特别比较明显的，也许是自己在剥饼的时候，常常参加的时候会很感动。但有些时候自己不在状态里的时候，心中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个好像有口无心，然后跟着念跟着讲，但是心中的那些感动，心中的那些的思想就没有了，就不会有那些的，就不会 有那些的感动。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当以撒的这个东讲到以撒的这个情形，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实际。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那个人在迦南心在埃及？我自己每次想到埃及，我都想到一个，我觉得上帝真的太妙了。当那个埃及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其实也去跟以色列人传福音啊，告诉他们说不用当奴隶了，我们要离开埃及，前往上帝应许我们的地方。但圣经却给我们看见一个画面，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被埃及王逼得很苦啊，忙着做砖块，没有空听福音，还甚至想要打摩西，叫他赶快走，我们要忙着做砖块。然后我想今天我们没有这么明确的这种感觉，但我觉得那个手机也蛮像一个小砖块的啊。什么叫做那个人在迦南心在埃及？然后我们就是在听听就是。我想想就觉得上帝真的是也蛮这样想想也蛮幽默，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特别我觉得我自己在早年我们在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好实际，就是真的我坐在那个特别以前在复兴教会，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超好笑的，我坐在右边第三排吧，然后每次听可能坐着坐我就会睡着，然后睡着呢我醒来的时候可能就接近中午了，因为那个玻璃很热，会把我热醒，然后就知道起来吃饭了。然后不然心中有些时候坐在那边听牧师的话，来个两句，来个三句，我听了两句，听了三句，第四句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讲到的就是人在迦南，心在埃及其实也真的是讲到，当我们再往里面去想，就是好像上帝所量给我们的话，我们不是那么的享受。好像上帝召聚我们的聚集，我们不是那么的喜欢，我们已经开始在盘算，我们在盘算下一个的事情了。那所以其实在圣经中第一个在关于以撒 经历所有关于井的故事前面，他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叫做亚伯拉罕的井。创世纪26:15讲到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填满了土。在抢井之前有一段塞井的过程。那其实在圣经的考古，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图片，你会发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井其实非利士人不太想要。那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另外在中东有一种井是蓄水池的，他们不是活泉，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会开挖一个引道，把那个雨水就是有水让它这样流到里面，那也可以有一些的用途，但你就知道这个是比较次一级的，它没有那个井水这么的好跟丰富，不是活泉啊。这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井。那所以亚伯拉罕的井啊，其实讲到的就是上帝关于神，我们所领受的永远是属于神的知识，还是我们领受的，我们得到的是一个活着的神。就像前面我们读到的经文一样，我们在教会所领受的奇妙的智慧，它真的不只是在于我们整理出1234 A 加 B 等于 C 这样的逻辑，而是在于我们认识一位活着的神，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还有救赎。他不只是关乎于好像我们累积了一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好像就是我知道上帝是有爱的，我知道上帝是公义的，那我知道基督徒该要怎么样，我们知道该要怎么样，但是我的心里对这个东西有共鸣吗？我的心中对这个是有感受有认同的吗？那其实常常真的是人如其爱，人如其爱，我们 不太多因着我们知道的做决定，我们比较多因着我们想要的去做决定。所以这也是广告才会有作用嘛，因为广告就是刺激你的各种想要，而且很多时候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吃饭你需要有衣服穿你需要有这样各样的东西，其实不太需要人跟你广告，但广告常常东西是刺激我们的想要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就反映出了，就是到底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有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所以对于以撒来讲，在起头他虽然有一个真的是所有基督徒最好的楷模，他完全的献上给主，从童年时就做到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可能最大的核心在他的里面叫做听爸爸的话，真的了不起，我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的福音并不是要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会觉得是褒是贬，说那个连战先生非常从小非常的乖，然后爸爸还是谁帮他画了一个圆圈，他就不敢出来，坐在里面被处罚，不知道大家听到会觉得他很怪，会觉得他很笨。那我想神所要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只是好像就是永远的我们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他要我们像他生命。今天你看到一只狗，他不会想到说，我是狗，他开始叫，他不会想到我是老鼠，我开始打洞。生命的反应就是自然的，这个才是神所要的，所以亚伯拉罕的经讲到的就是那还不是他的东西，那还不是他的信仰，所以他重新的再走过了一次他父亲曾经给他的示范，然后他开始挖井的这个动作。其实讲到就是他重新的来省思，那在他里面的是什么有什么。那接着我们进到了这个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的部分，那我们看见的就是以撒在这边很快速的，他开始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有挖到活水井了。而且你会发现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增进，这是我们刚刚那个经文所读过的。那我想我们可以先稍微的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经文的预表。这关于这个井呢，我给列了四个，就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关于井的一些的预表。埃瑟井讲到的是与肉体的相争，那可能可以参考一下关于罗马书那边所讲的，我真的是苦我当我想要做的善我行不出来，我行动不愿意的恶我反倒行出来，我感觉心中有另外一个律引我相争，这个讲到的是埃瑟。那西提拿呢，他讲到的是维迪， 那更进一步的讲到就罗马书八章七节，好像我们认识到了，那个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仇。然后讲到，其实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节的一个分法啊，比较一个细节的一个分法。从前面的好像有两种律在相争，但你不真的把它当作你的敌人，那就是让他看看谁看谁赢。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在我们基督徒的一些行动的上面。有些时候啊，属神的善良得胜了啊，我们就去做合神心的事；有些时候啊，那个好像另外一个声音比较大，那我们就容许自己软弱一下。那是这个事情常常反映在我们不真的把这个事情当成敌人。而当然到下一个情的时候，就讲到了我真的很厌恶那个不属于神的那一个部分。哦，我真的很厌恶，为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这么的好？为什么上帝应许的丰富是这么的棒？为什么我没有？然后这个讲到的是为敌，而利荷伯讲到的是宽阔。然后这个时候他开始经历到，仿如保罗讲了一系列，是什么东西能与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肉体吗？感谢神，靠神啊，加给我们力量的爱我们的神，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这个讲到的是宽阔。而最后，第四个景讲到的是，别示巴，顺便列给大家，他讲到的是誓约。讲到的就是当对以撒来讲，进入了神的永约。这也是约翰福音我们其实蛮熟悉的一段，讲到那个给撒玛利亚，耶稣问撒玛利人要水的故事，所讲到的，就是以撒在这个时候，他里面已经领受了那个活水的泉源，这是给大家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的。但我想今天我想要从这个关于这个刚刚我们已经读过有一些些的印象，我想从这个真井的这个井水真井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几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我想在得水的这个路上会有征战，得水的路上会有征战。我想今天整个世界都非常的干渴，非常非常，你可以感觉到像，我听老牧师常常讲怒路族，怒路族这样子，就在路上真的是很容易生气。我还记得我大学同学真的就跟我分享过这样的故事，那个时候他刚开始学会开车，就只不过按那个喇叭，前面的车就拿着球棒骂脏话走下来，然后吓死他这样子，说怎么按个喇叭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就发现好像人的心中非常的渴，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愤怒充斥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没有出路。那其实对基督徒来讲，还有很常会遇到另外一个事情，其实也是讲到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讲的事情，就是会有征战的这个事情。得水对我们来讲，讲到的是，我们的里面有上帝的话，讲到的里面就是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可以跟神来交通。那你真的，我真的就我自己来讲，我就会发现，许多的时候，当你要来读圣经，当你要来祷告，当你要来亲近神的时候，突然很多的事情就会冒出来了。你开始会注意到你周遭的环境，你开始会想到有什么事情你忘记了，然后就耽误了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去做实大的事情。其实这些的东西就好像是以撒所遇到的情况，当他不愿意只做一个听爸爸话的人，当他正视他的信仰，当他要走到更深的地方的时候，他要去面对，让他心里面那个是他爸爸的神，他是听爸爸的话，还是那是我的神，我要跟神有第一手的经历跟关系的时候，他就会遇到征战。所以在马太福音其实也告诉我们，关于撒种的比喻，就是有各样，当你神把那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就会有飞鸟啦，有荆棘啊，然后要让那个种子不能够发芽，不能够结实。我想讲到特别讲到的是这个样子的事情，但是真的是我想这给我们是一个鼓励，今天所有的那个运动比赛特别像那个橄榄球一样，特别显现出这种，你今天在那个观众席上跑来跑去，没有人要管你，但今天你是场上的球员，你往前冲，每个人都要来拦住你，然后并且好像你前进的每一码，他们在算记录的就是你突破几码这样子，就是你冲得越远，记录越高，就是你每往前多走的一步都是有价值的。 那另外关于在这个井的里面，我想讲到人心干渴的现象，它其实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最物质的事情可能反而指向的是最属灵的原因，最物质的事情指向的是最属灵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今天我们认真的想一想，到底什么原因驱动我们去得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东西？今天我要买一个手机啊，今天我要买一双球鞋，今天我要这个工作，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其实都不在于外面的那个事情，而是它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跟什么价值啊！真的特别，我觉得在年轻人身上特别容易反映在可能啊，你的球鞋你都穿比较没有牌子的啊，你如果没有一双有勾勾的球鞋，我都就会觉得你就会对你对他们在代表就不是只是有没有鞋子的问题，它好像是一种认同感，好像觉得有这双是一种比较很有价值的一个啊一个事情。我想这个事情这样子的例子就可以让我们去明白，其实很多的时候外面的反应其实它是反映出我们里面深处真正想要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所以对我们对于外面的一些发表，我们一些的话，有些时候都不只是那么的表面的事情，它反映照出我们人的内心。那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那个约翰福音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请回答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复渴。我想在这一段关于井的故事的过程的里面其实也引导我们去思想这一个事情我们在外面的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反应，我想要什么东西，我在做的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是得到那个暂时的水。我觉得我跟青少年，因为我就陪伴青少年嘛，然后我有些时候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空虚。哦，好厉害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是就是要给我们的年轻人更有信心一点。他就我的意思是他比我们想象的就是知道的更多，并且更能跟他们沟通他们怎么回答我说什么是空虚跟我说就是那个滑手机啊，看漫画的时候他看他很喜欢的漫画看一看，越看越觉得他就觉得这个就是空虚。有些人你可以明白吗？就是他讲了一个好具体的例子告诉我，我就发现哇，人都知道但是真的是会发现所谓的那个三岁小儿都知道，其实老翁做不到。因为你知道那个暂时的水实在是有吸引力的。然后发现这真的是人的一个困难。这我想这也是在关于井的故事里面的上帝为什么要兴起环境来对付以撒。因为他得到了那个暂时的东西，就有人要把他夺去直到他最后没有征战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神的。神的时候，那我想刚刚讲到这个关于我们人里面的这一个事情，最重要的，我想是讲到就是圣经中在讲到不可贪恋，跟你要那个羡慕，常常用的是同一个字。什么时候他用到那个贪恋？就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子妻女，然后这些东西他就讲到贪恋。但什么时候讲羡慕羡慕神的律法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当一个人这些东西，当这行讲到就是我们的想要，我们的欲望，它好像是中性的，但我们的对象以及我们的结局取代了我们怎么看刚刚我们所讲的是贪恋还是恋慕。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不能做那些事情不要做，而其实他所给我们发出的一个邀请，就是要得到那更好的那个让你永远不渴让你不会空虚的，不会空虚的。当若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是对准神的时候，那你就是在羡慕他 而你就不是单单的只这个事情，就不是只有那个表面，它还有它的核心。而你出去玩就不只是出去玩，你是享受上帝的创造。但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让这些话成为一些很诡诈的方法，让我们去这样子来应用。真实的就是真的在我的里面就是这样，我就惊叹上帝的创造，我就享受上帝给我的休息。那另外，以撒关于井的故事最突出的就是他一直被欺负，有很多增进的事情发生。但我想，我们不要太快的下结论。这个结论就像是说，好的，我知道了，基督徒就是要退让。那我想这个东西也对，可能它符合完全80%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就我们这样子来分享信息，这是亚伯拉罕的学习，荣耀的神显现，一往无前的就往前走，往前走。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但这不是以撒现在要学习的。以撒所要学习的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的退让是显出跟表他对上帝信心的表达。我也可以反面举一个例子，以撒这边都在退让，但是 你想想看，那个摩西遇到这个得罪神的事情是怎么样？百姓在拜金牛犊，他说什么？那个属神的都来到我这边，拔起刀来，有没有？个人那个银尖那个穿梭来回三遍，杀了好几百个人，你会发现好像。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它未必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关键在于，这是不是真的是我们对上帝信心的表达。所以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哥罗西书2:20这边，我们把它读完这一页，请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管、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功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以撒的故事里面，我们只领受到好的，是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退让，他并没有错。但真正以撒圣经把以撒的故事放在这里面，更重要的是要传达说，以撒的退让是他对上帝信心的表达，不再是像他父亲那样子的功课。我们需要那个样子的功课，有些的时候宁可笨一点没有关系。但是神应许我们的是智慧，我们的那个有些时候那样子基督徒那样子的那个笨吼，其实是一种信心的操练，而是有信心的操练。那有些时候也会有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但其实上帝不只是要让我们做个这样子一往无前的人，他也要塑造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可以真正那以撒的功课就是讲到他真的开始体贴上帝的心，这些的行动他是他对神信心的表达，也是知道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可以再举一个圣经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以斯拉与尼西米，他们都面对到同样的一个光景，就是这个百姓跟外邦的通婚。你会发现在以斯拉那个以斯拉记的反应是这样子，他拔头发还有胡须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下一章，你看看尼西米的反应。斥责他们，诅咒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还拔了他们的头发。那以斯拉拔自己的头发，尼西米拔别人的头发。我们发现就是很对比，但很不一样。但你会发现他们在圣经的里面，就是他们都带来了那个属灵的果效，都吸引别人的心悔改归向神。所以关键真的不在那一些的方法，而是这些方法这些行动的背后，它是不是一个我们对上帝信心的表达。我们的心中是因着爱人去做，还是被别人冒犯了我们发出反应。我记得那个老牧师当初在忘了哪一次的信息，他也提到一个事情，说有个姐妹问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就是去法院告人这样子。我觉得大概就是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问题问他，但其实牧师给他的回答也就是这样子说，就是你是为什么今天你是觉得你的家人这样做不好， 他们这样子其实真的是不好的，因为 那个情况是、他完全的占理，那所以他才会很挣扎，他是不是就是要一直退让呢？最好他把我全部夺走都没关系。那这可能是一个选择，但真正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你的心是怎么想的、你的心怎么样。这是以撒这边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再来，我想在这一段关于增进的故事的里面，关于围绕井的故事里面，他也讲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在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跟谁比较近？在环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跟谁比较近？在人看来，你就是看到以撒不断的被别人逼迫，但我想这些圣经把这些信心的伟人放在这些里面给我们去读，而去让我们去明白，但是有一些的人，他们跟其他人想的不一样。大家看这个，我刻意就是用、不同的颜色显现的两个字 B 跟辅，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只差了一个部首？然后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造字非常的有智慧，也非常有意思。他讲到一口甜，什么时候是福气？有神的时候，那个部首神字旁，有神在的时候就是福，就是福分福气。什么时候你觉得是逼迫？有人在追着你跑的时候，那一条路一个人在那边跑，你会发现我们到底觉得我们跟谁比较近。今天我跟你讲，如果以撒他所看见的就是这一些，他就是怎么想都想到说，哇，他专注在他是怎么样的被人家欺负，他是专注在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想他的结局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当他有了另外一条出路的时候，就他可以往他的里面去。这些看起来外面人看来的是逼迫，对他来讲变成了一种福气，是他面对自己的一个机会，是他与神更接近的一个机会，是他的生命真的能被领到宽阔之处的机会。那所以我想你才会看到说，我们先把投影片跳到最后一张，谢谢。以撒的仆人来了，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水了。不对，我跳错张了，不好意思。好，没关系，我可能没有放到。但我刚才其实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正因为这些的事情是成为以撒的一个面对神的机会，让他与神更接近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就又开口跟他讲话了，鼓励他说：“你不要害怕。”再次的应许他说：“我会与你同在。”然后下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欺负他的那个亚比米勒带人来说：“我看见你跟上帝实在是与你同在。”那我们好不好？我们来立约，你不要欺负我，我不要欺负你。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很稀奇的一个事情。原来那个从这样子的讲述里面，我们好像可以看见，原来那个以撒好像有反击的能力耶，好像可以对他怎么样？不然对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说呢？对吧？一定是眼睛真的看到了些什么啊？上帝的帮助是很具体的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说，正是因为以撒是这个样子来看待这些事情，所以他领受到了一个福分，就是上帝的话对他很真实。所以其实今天，这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就上帝的话是不是对我们很真实，就是在于我们面对每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到底看见什么。看见人，你就看见逼迫，但是你愿意去看向神，你就看到祝福。那让最后我们一起、回到就是在以撒开启这一系列故事之前，其实他、还有遇到一口井。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关于这一段的、圣经好了，请。 那请帮我把投影片移到下一章。我想最后，我想再简短的分享这一段圣经，我来做一个结尾。那我想今天我们在思想以撒前面听的，就是不管就是他这样一个一个景的故事发生的非常的快速，但我想跟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跟分享的，要走到这个深处的里面，它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长久持续的操练。以撒为什么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接连的，你看见他一关又一关的这样子得胜，一直到那个就是连那个外邦的君王都来跟他说你的神真棒，他背后是有一些些的辛苦 跟努力的。然后想对于以撒的故事来讲，我最注意的另外一段圣经就是在这里，他在田间来默想，他在田间来默想。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故事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以撒在田间默想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利百加的这个他的太太开始被预备，然后慢慢的带到他面前，然后他很惊喜，并且他得了安慰的这个事情。我想今天不是每个人都娶了太太才得了安慰啦，但我想关键是在于默想代表你一定在想了些什么事情啊，你一定想了些什么的事情啊。我在投影片举了一些的例子啊，帮我放下一张。你可能会在想说，主啊，这是你的心意吗？你可能会在想说，这是你喜悦的吗？主啊，我愿意照你的，然后主耶稣啊，我爱你。那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我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都只是想表达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把每一个人生的际遇，我们都跟上帝想在一起。以撒在田间默想，就是在他工作的场所，讲到一个工作的场所，然后好像就是在不管你们在生活在工作最忙碌的时候，他的心中跟神依然是连结的。虽然说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感觉，他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没有感觉，但是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有一些事情正在预备。而当我们再来看这个以撒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太过的专注在人的努力，其实这些所有人的努力的背后都有上帝的工作。而今天一个关于牲畜的这个信息，其实一方面讲到人的回应，人里面的牲畜，更也讲到那个上帝的工作。所以以撒的默想真的是我们的鼓励，在他没有感觉的时候，上帝已经为他有预备了，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前途，把我们的际遇，我们都跟上帝想在一起。我想我觉得这就是默想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我们不是在默想的时候只能想上帝的话，好像我想完了上帝的话我就过我的生活了，我就做我要做的事情，我的人生就是上帝的话跟我的生活是分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上帝要的。一个牲畜的生活讲到的是跟上帝那个紧紧的连结，有一个泉源，我们就是像那一个深水的井一样，有一个泉源从里面不断的涌流，直到让那个井满出来，我们可以显出上帝的荣美。而这一切都始于这个以撒的这个默想。我想愿这个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而最后我们放看投影片最后一章，我们来念这个以撒的结局。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加挖了井，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我们得了水了。对人，我们自己就要去想这个：我们得到的是那暂时的水还是我们的从神领受那个活水是可以领受到永生的？然后这是以撒的故事所带领我们要去看的如果今天我们依然像是在亚伯拉罕所教导我们的一样，我们每个事情就是一往无前的这样冲冲冲，然后我们没有去反过来去省思，在我们的里面，我为什么向前冲？我真的是为了上帝吗？真的是神在我里面引导我吗？如果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引导我们的心去进入去思想的话，那枯干就会是我们的经历求主帮助我们愿上帝的话祝福大家。
好， 感谢神哦，透过名人传道给大家的分享。那我在这里只做一点点的回应哈。我想今天名人传道他点出了以撒的故事，那我们可以来去看，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以撒是昌盛的，对吧？那他这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你希望你的人生昌盛吗？那我们要想一下以撒做了什么。其实刚刚已经有点到，他只做了两件事啊，一个是听爸爸的话嘛，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他就是一直在挖井嘛，对吧？这两件事重不重要？谁是你的爸爸？所以听爸爸的话重不重要？重要啊。那以撒一直挖井，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水预表什么？神的灵运行在他的话语上，所以圣经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谁是教会？我们是教会，我们是神的殿，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我们的生命洗净。所以水是什么？水其实就是神的灵运行在神的话语，而神的道跟灵它是一体的两面。当你信神的话的时刻，神的灵就运行在神的话语上，就可以使得你的生命能够更新。而你什么时候真的知道你信神的话？从你愿意改变你的思想，从你愿意去遵行神的道路，你才能够说你信神的话。当我们没有真的去行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发挥作用的，它是死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拿出来用，把神的话拿出来用，于是神的道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活的，而神的灵也透过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运行。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当亚伯拉罕死了之后，那个井水就被塞起来了，对不对？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信心之父，对吧？当然他信心也有他摩索的过程啊。其实从亚伯拉罕跟以撒真的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比方说亚伯拉罕也住过基拉尔，对吧？他在那里也曾经把他的老婆叫妹妹嘛，因为也怕他老婆太漂亮，所以被那个地方的人所杀害。结果以撒也一样做跟他老爸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再来我们就看到刚刚说的，当亚伯拉罕离开了，井就被堵住了。井是活水的泉源，对吧？那么我们要挖井，其实就是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思想，要挖掘，要让它成为生命活水的泉源。而要找到这活水的泉源，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信心，你要信神。当你离开了信心的时刻，生命的泉源就被堵住了。我们也看到今天名人给我们有很好的表格，可以帮我找那个四口井啊。他井不是挖了一次，对不对？至少有记录的，他就挖了四次。那么它分别预表不同的意义，也就是当你刚开始你挖掘神的道的时候，它会与你的肉体相争的。所以神的话是让你的属肉体的本性是不舒服的，是不舒服的。然后当你继续的在神的话当中挖掘的时刻，那么神的道它才开始有力量来攻克你的肉体，所以你就开始你的肉体为敌。而当你习惯于与主同钉十架，熟悉了这一条舍己蒙福的道路之后，那么你才会进入属灵的宽阔之地，就是你会看得更清楚，你对于许多的事情你不再有这些疑惑，周围发生的事情就渐渐的不再会去影响震动你的信心，你进入到属灵的宽阔之地，然后才会进入别是吧，就是你去明白认识神永远的约。 我们不能够跳过前面的过程，然后期待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在别是吧。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其实是每一天来挖掘神的道，来用神的话语来如同两刃的剑，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刺入剖开。我们来好好的思想，那么神的话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有哪一些地方我是逃避的，哪一些地方我是不情愿的，哪些地方我是不愿意去行的，哪些地方我们是软弱的，我们要去面对它。所以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个信息，就是我们要直视直面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直面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害。因为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面对它的时刻，我们愿意按神的心意去处理它，神的医治才会完全的临到我们，释放的能力才会在我们里面真正的运行。所以不要停留在我们生命的井被堵住的情况里面，你要去挖。因为刚刚明人传道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也常常讲没有所谓一定对或不对的做法。你真的会看到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面对相似的情况，但不同的人处理的方式是南辕北辙。他们有在那个时刻神要透过他们传递的信息，有在那个时刻神要透过他们来产生发挥的作用。而你也会看到关键真的不在于什么方法，关键在于是神使用的人，以及他是顺服上帝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去行的。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有一切的服事，我们尽可能的不去纠结于什么方法更好一点。当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成熟的人是能够愿意退让的，因为成熟的人知道事情都不在于人，不在于方法，而在于谁？在于神。上帝真正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同心合意，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在正道上同归于一。好，所以今天我想透过以撒，就是最后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分享跟提醒，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要寻找生命活水泉源的渴望。我们不要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而且你要相信神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进入到宽阔之地，用的方式往往是世人看来愚拙的，但是神的智慧，不，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高明还是不如？高明。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真的才会经历那个用最单纯的方式，却看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最奇妙的工作的这样的一条道路。好，好，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以撒的生命当中能够得着启示。那我们后面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主席，但在这之前我顺便先这个我把补充放在前面，好，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还是会分组讨论，然后之后呢我想我们讨论12:05的时候，我们就会放这个启发课程的第二课。那么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的，我们它是30分钟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课程。我们希望看完5-6课之后，那我们在同工团队在小组长团队当中，我们开始来讨论我们怎么样子来实际的来运作运行一次，透过这个启发的课程来传递福音哈。那么另外我也早上祷告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其实上帝一路的带领，我们现在能够越来越清楚的看见一个道路，一个脉络，或是一个策略，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诗歌的比赛，我们要兴起建造许多的敬拜者、诗歌创作者，而我们要帮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又一个的 YouTuber， 能够在这个世代透过网络能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知道复兴绝对不是靠一两个大的教会能够产生的，复兴是要许许多多的全地都来敬拜神能够产生的。所以 我们期待诗歌媒体能够在这个世代上能够发挥影响力，也不一定是要靠一两个特别红的人。过去可能我们的想法会觉得我们就是要培植一两个进入到这个产业当中，以至于它能够产生影响力。但是我看见，或者说在这一段道路，这段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知道，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一个一个人被兴起，他不需要非常有名，但是我早上有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有200个敬拜的 YouTuber 在这当中来产出他的作品的时候，每一个月至少可以有50首到100首的新歌被产生。我相信这个影响力是大的。好，所以也请弟兄姐妹为新生诗歌创作大赛祷告，然后能够支持。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